2026年刚开始就热闹非凡，国际局势可谓一团乱，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今天让我们把视角转向国内。这几天国内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最近国内房地产圈都在讨论一篇文章，那就是求是杂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求是在中国体制内的地位想必很多人都知道，中央的喉舌，理论的风向标。而所谓特约评论员，基本就是财经体系中重要的个人或者机构。近十年来，求是首次把开年第一篇留给了房地产，让很多国内地产从业者兴奋不已。那么这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呢？2026年的楼市往哪儿走？房价继续跌还是要涨？首先，文章结构三段式，上段分析现状，中间表达潜力，收尾提出建议。那么目前中国房地产现状如何？文章称，到“十四五”，中国商品住房累计销售面积约50亿平方米，扣减住房拆除因素，截至2024年，人均面积已达41平方米，户均 1.1 套。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住房从总量短缺转为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结构上究竟有哪些不足呢？文章说，主要是给新市民、青年人的保障性住房相对不足。除了保障房以外，居民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住房品质上升为主要诉求。文章指出，过去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地产模式难以为继，无论从家庭住房拥有率、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等指标看，都说明传统房地产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都走到尽头了，那楼市还能行吗？文章倒是给出了一点希望。文章称，当前中国泛地产行业占 GDP 的比重为 13%， 欧美日发达国家长期占比在 10%， 这意味着地产经济有望企稳。从日韩经验看，从2000年到2024年，每千人年均新建住宅分别为 7.74 套、 10.39 套。以此类推，未来中国新建住房年度规模预计在1000万至1490万套之间。另外，尽管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米，但有 40% 的家庭人均面积在30平，另有 7% 不到20平米存在潜在换新需求。从住房更替角度看，当前存量住房有约350亿平方米，按每年 2% 折就算，会释放7亿平方米的更新替代需求。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文章给出三方面的建议。第一，保持政策力度，力度要符合市场预期，且政策一次性给足。第二，做好供给管理，供给端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第三，加强信息和舆论引导，对直接影响社会预期的关键指标和关键事件加强监测，对于敏感性指标的发布要做好专家解读，对不实信息进行及时管控。文章认为，中国房地产业正处于发展阶段变化的重要节点，新旧模式转换需要时间，市场行为逻辑转变也需要时间。显然，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炸裂的信息，基本还是延续过去的整体思路。但不少机构和媒体认为，这篇文章大超预期。他们在里面挑选了两个关键句，一个是政策要一次性给足，另一个是房地产带有显著的金融资产属性。所以不少人预计2026年楼市会下猛药。但就算真有猛药，药效又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呢？房地产不是股市，市场可以即刻反应。相比于求是的文章，实质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会议均把房地产列在防范风险中，几乎没有增量措辞。即便是这篇求是文章，作者也说了，所谓政策给足，目的是满足刚性需求和改善需求，政策着力点仍然是取消限制性措施。但取消限制性措施从来不是中国楼市上涨的核心动力。纵观中国楼市的发展史，过去最有效且关联度最紧密的政策貌似只有涨价去库存以及棚改货币化。我们在此前分析过，要用多了，边际效用就会递减。自从2021年以来，几乎所有政策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魔力。如今购房利率历史最低，首付一再突破下限，可楼市依然固我。求是文章还说，预期管理对楼市很重要，但在经济领域，预期是看得见却摸不到的大难题。作为所有国家都想掌握的经济密码，纵然有 AI、大数据，却没有任何人有能力预测预期。 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信息来源、分辨能力、心理状态，对相同的事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预期，这些预期相互影响，又形成新的预期，错综复杂。有人认为求是文章之后会有新的政策演绎，也有人认为演绎了也不会有太大效果。毕竟调控能一定程度稳住节奏，但终究拗不过市场经济规律。摩根大通在最近的研报里就指出，近期一系列的楼市利好都不足以产生实质性影响。例如2025年年底的政策，中国财政部宣布将持有不足两年的房产增值税税率从 5% 降至 3%， 两年或以上的卖房者免征增值税。据摩根大通的研报，在销售环节降低税负已经传了很久了，如今的落地政策有一部分甚至都不是新的。2024年12月，中国财政部就已经明确了对个人销售已购买两年以上住房的免征增值税。考虑到不满两年的住房比例只有 6% 左右，降低两个点的税负影响性不大，而且只有卖家优惠没有买家优惠，吸引力也就那样。目前机构们对2026年楼市的展望普遍中性偏悲观，例如国联证券预计2026年住房销售面积为 8.04 亿方，同比下跌 8.5%。 中指研究院的测算，2026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6.2%。 往好了看，在基数效应下下跌幅度不断缩窄，延续筑底，而往另一面看却是反转之路仍看不到头。接下来说另一件事，这两天河北农村的取暖问题总算在国内互联网激起了一点点水花。这个问题的由来也不复杂，属于首都大气治理没改气的后遗症。以前河北农村过冬都买煤烧，一个冬天两吨煤，总花费不会超过2000元，热量还很足。然而家家户户都烧煤，似乎污染很大。到了2017年，中国环保部下发方案，提出要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进行整治。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煤改电和煤改气。河北作为重点区域，领导们给了大家几个选择，要么烧清洁煤，要么用天然气。先说清洁煤，按理说同样是烧煤，清洁煤的污染更小，大家应该会支持才对。但问题是，人们发现清洁煤很难烧透，发热效果比不上散煤，还更贵，而且对排烟要求更高。换了清洁煤以后，河北就发生过多起清洁煤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案例。再说天然气，就拿第一档的价格来说，天津和山东煤改气的用气价格都是 2.8 元左右一立方，北京更便宜，只有 2.61 元。到了河北，如石家庄 3.15 元一立方，承德、沧州等地更是达到了 3.4 元。据河北省人大代表杨辉素调研，一个100平的家庭整个冬季取暖费高达7560至11340元，远高于过去烧煤的2000块。而2024年河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2022元，烧不烧得起大家想想便知。在不少人连几百块的社保都缴不起的今天，动辄几千上万的取暖开支，任何一个待在农村的人都要掂量掂量。河北的天然气为什么更贵？有专家说主要是因为河北自己生产的天然气很少，这一点看统计年鉴就行。2018年之前，天然气消耗量只占河北能源消耗的 3% 左右，现在已经快速上涨到了 7%， 而全省天然气生产量却只占到了能源总生产量的 1%。 更关键的是，当地的补贴正在逐步退坡，补贴从1元每立方米到 0.8 元每立方米，到如今普遍的 0.2 元每立方米，按最高补贴气量1200立方米，一年只有240元。当年煤改气主要目标为的就是北京的蓝天白云，但是河北农村为此付出的取暖账单却是越穷越贵，而且还要长期买单。北方那零下十多度的天，没有暖气可怎么过？但没法过也得过，很多人用不起，只能裹棉袄硬扛。硬扛的很多是农村老人，他们也不会上网。北方的冬季有个常见现象，便是每到冬天白事就特别多，因为天气寒冷会诱发更多心脑血管疾病。毫不避讳地说，冬季的寒冷是导致农村老人离世的重要诱因之一。1月5日，农民日报发文，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直指煤改气后冬季河北农村生活生产的困难。开篇没有拐弯抹角，直面问题现状，直击问题根本。 农民日报在文中有这么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但目前这篇文章已经404。随后新华社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件事。虽然说的是华北部分农村地区，但指的是哪里大家都清楚。连新华社都看不下去，嘟囔了两句，可想而知问题已经严峻到了什么程度。那么河北当地官媒是个什么态度呢？影响力有限的不提，就连他们的头部媒体纵览新闻也还在装睡。纵览新闻是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河北新闻网燕赵都市报联合打造的一个新闻平台，在抖音微博上粉丝量过千万，获赞数以十亿计。这样的影响力在河北算头部媒体了吧？河北日报办的媒体有责任关注本地民生吧？然而他们却在操心其他事。比如美国有条斩杀线年薪45万刀的程序员半年变成流浪汉的事，他们很关心。比如美国一女子吸毒流落街头后经常被贩卖，他们也很关心，毕竟这是证明斩杀线的一个鲜活例子。除了美国，他们还很关心日本。比如日本发生地震了，他们很关心。比如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日本人有10000多人感染了梅毒的事儿，他们同样很关心。从明星的花边到坊间的八卦，再到路边一只冻僵的猫，他们都快操碎了心。唯独他们自己脚下那片土地2000多万人的取暖问题却似乎不在他们关心的范围，或者说连发出一点声音的勇气都没有。